现在啊，我们大家一起啊，在原位站立，啊，向天上的神来献上我们的祷告啊，请我们大家再一次的啊，用安静的心啊，低头闭目啊，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至尊、至大、至荣、独一的真神，我们今天所有的世人在你面前献上我们虔诚的敬拜。主，我们感谢你，你不但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你为了救赎我们人类，在创世以前我们定下了美好的救恩的计划，直到2000多年前你亲自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的来救赎我们世人。当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众人承担罪的时候，你那一种舍己承担罪的这样的一个牧人的精神，就是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这个丰盛的生命，让我们的今生当中能够度过一切的不安，走过一切的焦虑。当我们很多的试探、很多的引诱、很多魔鬼的攻击的时候，我们在你的恩眷、在你的大能当中，我们得蒙你的保守。主，我们感谢你在你的恩典里面所给我们的是何等长阔高深的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常常感受到这份的恩典，即使我们仍然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在你所赐予的灵当中，你给他们有一颗非常纯正的良心，借有良心让我们有是非之心，让我们也在良心当中能够来查看神在创造当中所留下的神能跟神性。也因为这样，在你的恩眷里面引领的我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的在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这样的一个祷告，也求主耶稣能够开启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都能够明白你是这位行大事不可测度的神，你是行其事不可胜数的这个救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虽然有很多的智慧，我们揣测着如何让我们人生过得更真、更善、更美的日子，也期盼我们的来世有一个美好的归宿，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人的世界当中，我们无法来领悟你的救恩，因为我们都知道智慧，人的智慧往往让我们陷入到自己的这种迷失跟诡计当中。就像你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使狡猾的人的计谋速速的灭亡，因为我们人的骄傲，我们人的狂傲，就成为魔鬼迷惑的工具。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日子当中，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份谦卑渴慕的心，也因为这样，在你的圣灵感动当中开启我们的心，能够明白这份的救恩。今天在这一场的布道会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慕道朋友都能够本着这样的一个渴慕查考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神能够赐福来带领，让我们与会的慕道朋友在我们不同的生命的经历、不同的信仰背景当中，能够再一次的来了解在创世以前神借由这份的圣经的记载所留下的生命的源于，又从圣灵当中所浇灌的这样的一个真理，让我们真知道他丰富的救恩，让我们得享神为我们预备美好的天家。我们愿意让我们所有的慕道朋友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在灵里面有这种丰富的一个领受，也求主能够带领，让我们传道人本着圣经，在奉主的名当中能够把你的真理阐扬出来，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在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当中能够再一次的而更深刻的来认识你，让我们在丰富的灵恩当中过得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我们在今天晚上布道之前来献上这样的祷告，求主耶稣悦纳成全。哈利路亚，阿们。啊，大家请坐。感谢主耶稣的恩典。那么时间也过得很快。那今天呢，我们进入了这一次的灵恩布道会的第三天。那么今天呢，我们仍然请总会所差派的罗思成传道为我们来做见证。分享的题目呢是死运幽谷与敌人。那么这个丰富的道理带来生命的震撼的确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领受。那么我们最后呢会请严信义传道带领我们一起来祈求灵恩，这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体会，让我们从真理的面向、圣灵的帮助当中更清楚的了解，唯有耶稣才是我们真正的牧者，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罗思成罗传道。
哈利路亚！我们在座的长辈、弟兄姐妹以及亲爱的慕道朋友，啊，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来到第三晚啊台北教会的慕道聚会。我们今天晚上仍然要用诗篇23篇来见证主耶稣基督啊这个奇妙的救恩。我们请再翻开诗篇23篇。诗篇23篇，我们从第四节啊一起来念到第六节，因为我们已经进到这个下半段了哈。我们请翻开诗篇23篇4到6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四节，预备开始。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晚上小弟主要放在第四节跟第五节这个上半段来跟大家分享死荫幽谷与敌人。诗篇23篇不是只有信耶稣的人才喜欢其实很多的人都很喜欢这个诗篇。不只是这样，在圣经里面在旧约时代神的百姓，一直到新约时代的很多的基督徒都非常喜欢诗篇23篇，因为这告诉着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这里面所讲的一样，神是牧人，我们是他的羊，因为我们都在走这个人生信仰的道路。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从他而来的，而且也要回到他那里去。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虽然我们来到世上我们都知道从生下来的那一天我们就不断地向前奔跑，但是放在前面的却是每一个人生的结局，要面对死亡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如果没有认识这位创造救赎的耶稣基督，我们真的会害怕，不晓得人生将来要归到何处去。所以在这个诗篇23篇告诉我们，这条人生信仰的路上有两个很大的阻碍，这个我们一定要来认识它，并且要知道怎么样把这个通往天国回到天家的这个阻碍将它拿掉。所以小弟晚上跟大家来分享这两个方面。这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有这个死荫的幽谷，这个山谷里面非常的黑暗，非常的危险，有死亡等待在那个地方，所以羊群这个走到这个山谷里面的时候，哇，这个没有办法出来这个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带着肉体活着的人谈到死亡的时候常常都是战惊害怕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不晓得怎么面对死亡来临的这一天。好，与其这样，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明白人为什么会遭遇死亡的事情。好，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的5章。好，抱歉，罗马书6章23节。罗马书6章23节。小弟来念。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里告诉我们死亡是怎么来的。圣经不是用科学这个生物学的方式来解释这个肉体失去了生命，心脏跳动，细胞没有了这个死亡。圣经里面来告诉我们的是这个里面的灵魂怎么会面对这个死亡的事情呢？原来就是从人犯的罪而来的。 好像今天我们去上班一样，你工作了几个小时，得到你该得到的薪水。那今天为什么我们会面对死亡？就是因为我们人是有罪的。好，所以罪虽然看不到，但是死亡每个人都知道，非常清楚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看到有死亡的这个临到我们的生命，就知道原来有罪的存在。那圣经里面讲的罪，也不是这个社会上所在形容的罪啊，不是说国家的律法规定什么我们去犯的这个律法啊，或者是在人类社会当中的道德文化的观念，哇，现在这个罪当中我们没有做了什么所以以至于犯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罪呢？我们来看罗马书的这个第五章。抱歉，罗马书第三章23节。罗马书三章23节，好，23节，小弟来念。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里讲的罪是因为亏缺了神的荣耀，好，翻成比较白话的就是缺少了神创造我们应该有那个荣耀圣洁的那个形象。好，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神所创造的，而且是有荣耀有圣洁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原本是按着他的形象所造的。虽然我们带着肉体，是用地上的尘土，神按着他的形象所造。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神造了我们之后，在我们的鼻孔当中吹了一口气，让我们成为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让我们人得称为神的儿女，和世界上所有的受造之物以及那些动物是不一样的，是更加尊贵的。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有神的灵，我们的形象是有神的形象，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有这个尊贵荣耀的形象。但是神在创造我们之后，把我们安置在伊甸乐园里面，里面有神赏赐一切的丰盛的恩典跟福气，好，在肉体心灵上面都有神满满的这样子的赐福。但是在享受这些福气的时候，神对我们第一对的始祖亚当夏娃有这样子的一个命令。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二章的16节到17节，创世纪二章16节到17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神创造我们人之后，和我们的始祖有一个约定，好，这个所有一切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圣经说他们都是悦人眼目的好做食物的，好，每一个果子都是这样，但唯独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好，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好，这不是说在伊甸园里面有什么食品安全的问题，也不是说这个善恶树这个有什么毒药在这个里面，这是神跟人之间的约定。神既然把这个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又是他的儿女，本身有他荣耀的一个形象，神要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当我们遵守这个命令，就持守在这个神跟人好像父亲跟儿女的关系里面，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里面永远的活着，我们的始祖也可以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享受永远的福气跟快乐。这个是神一开始创造的旨意，这一切在神看起来都非常的美好。但是创世纪在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后来人违背了这个跟神之间的约定。我们看创世纪3章1到5节，创世纪3章1到5节，小弟来念。耶和华神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后来在伊甸园当中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条蛇啊，后来我们知道啊，这是魔鬼撒旦啊的一个试探跟引诱啊，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讲。那总之这个女人就是夏娃，听了这个蛇的话之后，哇，她的心里面开始摇动了。啊，本来神的命令是很清楚的，这个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这个夏娃心里面摇动之后，哎，被这个这个蛇来诱惑了。啊，神明明创造了很多的果子可以随意而吃，每一个都是悦人眼目好做食物的，但是他现在心里面改变了，他怎么看就是只有看到这个没有吃到的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再来第五节更可怕的，他听了蛇的话之后，认为说吃了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啊，就能够像神一样知道善恶了。哇，这句话不得了，已经完全改变了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后来圣经记载，夏娃就受了引诱，他自己就摘了这个树上的果子吃了，而且还把这个果子给亚当也吃了，所以人就进入了这个罪恶当中。这当中最可怕的就是人已经违背了神跟人之间的约定，人不再愿意作为神的儿女，人也不再以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成为满足，人想要跟神一样。哦，其实神一开始创造不是，神一开始创造我们就是他的形象，我们就有他的儿女啊，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好，我们就有从神而来的聪明跟智慧，我们不需要去违背了这个话之后自己要起来，好像这个孩子不想要当孩子了，我要跟我的爸爸妈妈一样平起平坐了，哇，这不得了。所以亚当夏娃因为这样子起了一个骄傲的心，不再做神的儿女，违背了神跟人之间的约定，所以就照着神所说的，因为人犯罪缺少了，亏缺了，违背了神荣耀的那个创造的这样的形象，所以罪就进入了世界。那罪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死亡，死亡也就临到了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的身上。因为罪进来了，人跟神之间就隔绝开了，我们不能在神的里面再享受永远的生命，也不能够再享受伊甸园里面的福气跟恩典。圣经在第三章的最后记载，人被赶出了伊甸园，在世上变成受咒诅的生命，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断掉了。不只是这样，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在一开始受造的时候，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是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是在犯罪之后，他说这是神赐给我同居的女人，那个夫妻亲密的关系也就破坏掉了。那人跟这个环境之间的关系也破坏掉了。神说地要生出蒺藜，长出荆棘来，这个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且女人要受生产的痛苦。这就是从此人因为犯罪之后过着受咒诅的生命，而且有一天要归于尘土，因为我们是尘土所造的。那这个最可怕的还不是肉体生命的死亡，还有一个里面那条永远的灵魂要永远沉沦，与神的面，与神全能的荣光隔绝开来，就好像这个羊走到死荫幽谷走不出来了，不知道这个回家的路在哪里了，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今天我们从圣经明白，死是从人犯罪而来。那或许有人说啊，这个是上古世代的事情啊，是亚当夏娃的事情啊，今天怎么我们也受牵累？原来圣经告诉我们，罪是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我们今天都是始祖亚当夏娃的后代，所以我们也承接了这个罪在我们的身上。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说那是别人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从圣经看到，其实神在形容人在罪恶当中的那个样子，还有那种的生命，其实和我们今天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的 这个第七章，我们看过来，罗马书第七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好，罗马书七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小弟来念。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二十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好，这是传道人使徒保罗他信仰生命改变的经历。他在还没认识耶稣以前，他自以为义，认为可以靠着自己来称义。当主耶稣光照他认识了真神之后，他才知道以前那些都像粪土一样，没有办法让人真的脱离罪恶，因为这个罪恶就好像捆绑一样，绑住了我们的肉体。虽然我们内心有良知，因为我们是这个生命是从神来的，我们也知道有那个善良的美好的事情要追求，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内心也有那个道德好坏的那个标准在那个地方。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外国人还是我们自己台湾人，都是一样，我们都陷在这样子软弱的罪恶的捆绑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要为善，但是可能这个善坚持不到几天，哇，我们就失败了，又被这个罪恶来胜过。我们知道明明不愿意要去做的这些事情，但是呢我们反而受不了这样子的试探跟引诱就去把它做了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在看社会的新闻报道，哇，我们都在看有很多的家庭破碎，很多人做了这些残忍我们很难相信这个罪恶的事情。但是我们后来才发现，其实这些事情离我们并没有很远，原来这些事情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没有神的保守，今天我们可能伤害我们最深的就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那明明是我们最爱的人，但是却是互相伤害最深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会觉得非常痛苦，明明这是我们不愿意去做的，但是呢我们心里面好像被罪捆绑，我们反而就把这个伤害加在我们最爱的人身上。所以很多人的家庭破碎，很多人的婚姻就因为这样子没有，那这样人类就在这个罪恶的循环当中不断的沉沦下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别人的事情，今天我们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陷在这个罪恶当中，所以我们没办法靠着自己来走这条人生信仰的道路，一定要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除掉这个罪，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个罪恶的捆绑。这是第一个我们人生的阻碍。我们再来谈第二个，在诗篇二十三篇的第四节说，神在我们的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就告诉我们这条信仰路上除了有那个死荫的幽谷，还有第二个问题，会有仇敌在我们的面前挡住了我们的去路。羊在这个旷野当中行走的时候，最怕的就是遇到野兽，这个野兽可能是豺狼虎豹，也有可能是狮子，有可能是熊，各样的把这个羊要吞吃掉。那圣经用这个来告诉我们这个仇敌就是在属灵里面这个魔鬼撒旦的攻击。这个在圣经里面对于魔鬼的称呼有几种。好，我们来看启示录的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的第二节，启示录二十章的第二节，好，小弟来念。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好，我们先念到这里。好，这里同样都是在讲这个魔鬼的名称，然后我们可以看作有三个称呼。第一个他说是那个龙，又叫做古蛇，这个是在讲什么呢？其实我们刚才如果看创世纪这个第三章那边，在伊甸园当中那条蛇来诱惑亚当跟夏娃犯罪，在启示录这边又再提到了。所以为什么他讲古蛇，就是从上古的时代在人类的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那条蛇。好，那这个蛇的意思就是诱惑了哈，诱惑就像创世纪第三章，好，他诱惑这个亚当夏娃去犯罪，好，这是这个魔鬼的一个本质哈，就是诱惑人的。好，所以用这个古蛇来形容他。好，那第二个呢，就是魔鬼。好，我们第二节看到这个魔鬼。那魔鬼他原来的意思就是，毁谤的、控告的、说谎话的意思。好，好，所以我们看，其实创世纪第三章那边魔鬼讲的话跟神讲的话当然是完全不一样，而且他特别的扭曲了神的话。好，那让人受迷惑，好，让人掉到他的陷阱里面。好，这就是魔鬼的一个本质啊。好，他是毁谤神的，他是控告人的，好，在人面前说谎话的，好，让人受迷惑的，离开神的，好，这就是魔鬼的意思。好，那第三个意思就是撒旦。好，我们看这个第二节的好下半段说也叫撒旦。好，那撒旦这也是一个翻译的名词。好，他原来的意思就是抵挡和攻击的意思。他抵挡什么呢？好，我们看在创世纪一直到最后圣经的启示录最后，他就是在抵挡神的作为。好，在神的创造当中，他要破坏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他也要破坏神创造这个美好的世界，所以他是破坏的。他要抵挡什么呢？好，主耶稣基督要来拯救我们，要把福音传给这些在罪恶当中的人。那撒旦就要来阻挡神的一个作为，要攻击神的儿女。好，所以在启示录这边告诉我们，这个仇敌，这个魔鬼，好，他到底在做哪些事情，让我们今天能够明白为什么这条人生信仰的路上会有这个阻碍，就是从魔鬼而来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魔鬼的存在呢？这其实在圣经当中并没有像我们神创造人的时候怎么犯罪记载的这么清楚。因为圣经主要的是在讲神对人的这个救赎的恩典，但是透过圣灵的启示还有这个圣经几处的一个记载，我们可以知道魔鬼是怎么来的。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二章第四节，彼得后书二章第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在圣经里面有几处来讲到魔鬼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明白的知道就是天使犯罪而来的。在犹大书的第六节里面有讲到神有创造天使，但是这个天使他不守自己的本位。所以神为什么创造这个天使其实跟人是不一样的，他没有带着我们这个肉体的形象。希伯来书第一章那边讲到他是服役的灵，就是做工的，他不是神的儿女。他虽然好像属灵的，有那个荣耀有那个属灵的那个权柄，但是他不是神，他也不是神的儿女，他是来做工的，受神的差遣，神叫他做这个，神叫他做那个，神叫他去保护神的儿女，神叫他去服侍神的儿女，那他就要去做这些事情。他受造本来是做服役的，但是圣经讲到天使这些天使当中有犯罪的，有不守本位的因此他们就这个成为这个抵挡神的控告神的攻击神儿女的魔鬼是这样来的。所以圣经里面有跟我们讲到这个魔鬼的一个来历了。虽然没有像我们人犯罪讲得这么清楚，但是同理可证，他们是神创造的天使，在犯罪之后成为魔鬼。那这个犯罪的这个原理其实跟我们人是差不多的，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不论是以赛亚书跟这个以西结书里面都有讲到，这个天使他其实也有他荣耀的一个身份跟形象，好像那个早晨的星，哇，那个是在黑暗当中很亮的，但是他不甘于如此，在以赛亚书的14章里面他说他要升到至高 在众星之上，而且不止这样，他还要与神同等。所以这就是一种骄傲的心。同样，他不甘于说我受造只是要来做服役的。在以西结书里面说，他好像这个神在这个约柜上面的这个基路伯天使，他的作用是在遮盖这个约柜的，是表示一种谦卑的一个服饰。但是因为他全然美丽，充满智慧，他就想说我要骄傲起来。结果在他后来就查出了许多不法罪恶的事情在他里面。所以借着这些圣经里面的这个启示也好，这个圣经里面这些预言也好，先知的预言也好，让我们明白这个天使犯罪其实跟我们人一开始一样，也是骄傲。但是感谢神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神有为他的儿女预备了救恩。神有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请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六节。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感谢主，这就是天使跟我们神的儿女不一样的地方。这里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指着神的儿女 的意思。神有为他的儿女预备救恩，但是这些服役的灵这些神的仆人，神没有为他预备救恩，因为身份不一样，创造的目的也不一样。所以同样是犯罪，但是神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这些犯罪的天使成为了这个魔鬼，成为了撒旦，他当然也就不希望我们神的儿女来接受神的一个救恩。所以在启示录的十二章十二节那边讲到，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我们最早前面有讲到，神要把他丢在这个阴间当中，地狱里面等候审判，所以他知道自己时候不多了，他就气愤愤地下到这个世界当中，要来迷惑世界的列国，继续破坏神救赎的一个工作，甚至攻击神的儿女。所以圣经里面也说，这个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就是要寻找那些可以吞吃的人。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没有接受他的一个救恩，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他的羊，那我们就危险。我们没有用信心来跟随这位好牧人为我们舍命的这位牧者的话，那我们就危险，就会有仇敌来，有狮子，有野兽来，要将我们吞吃了。但是感谢神，在这个诗篇的二十三篇这个大卫牧羊人的诗篇有告诉我们，主耶稣要为我们解决这两个信仰当中的问题。我们再看回来诗篇的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的第四节下半段，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好像一幅图画一样，虽然有死荫的幽谷，虽然有魔鬼撒旦，但是主耶稣他的牧羊人手上有这个杖跟竿，他用这两个工具要来安慰我们，要来拯救我们。这个小弟大概有查了这个资料，虽然我们不是在这个中东以色列那个地方牧羊但是有查这个他们那时候这个牧羊人拿了这两个工具，这非常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这个杖，如果我们没有看过，那也看过这个很多图案在画那这个杖呢是比较粗的，比较短的。我们印象当中好像牧羊人会拿一根长长的，然后上面有一个钩子的那个是杆，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但第一个是这个杖，这个杖是比较粗的，比较短的，要做什么？就是要打那个来攻击我们的野兽。因为比较粗比较短可以施力，造成的这个伤害也比较大。所以这个杖不是要打在羊的身上，是要打在那些野兽的身上，把他们赶走。所以主耶稣说，他手里拿着这个杖，他有权柄 他要胜过这个魔鬼撒旦的攻击，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可以得着安慰。好，再来第二个，这个杆跟我们刚刚讲到的长长的，前面有个钩子，那这个没有办法来打野兽，因为比较长，打下去就会断掉，所以这是要来帮助羊的。当羊受到惊吓的时候，或是走错道路的时候，我这前面这个钩子呢，这个就要把它从这个山谷下面把它拉上来，把它勾上来。那如果有这个带头的羊走偏了道路，羊有时候是这样，它会跟着前面的羊走，跟那个大只的小只的跟在后面，如果大只的走错方向，小只的也就走错方向，哇，到最后整个羊群都没有了，所以这个牧羊人有时候就会提醒，用这个杆轻轻的去敲那个带头的，把这个方向又调整回来，那整个羊群 又走在正确的道路，不会偏离，这样就不会落入死硬的幽谷当中。所以主耶稣用这个牧羊杖跟牧羊杆来告诉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会胜过这个魔鬼撒旦，也能够胜过这个死亡的领导。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接受了这个救恩，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这样子美好的见证，就好像从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被脱离了出来一样。小弟做讲一个见证，在以前注目的南部地区的一间教会，有一个谢姐妹，她在还没认识耶稣之前，跟她的先生在民国62年的时候，高雄的地区那边在经营这个铁工厂。那按照我们一般民间的习俗，就是希望说这个生意当然能够顺利，能够赚大钱，所以就跟着大家一样，就去找了这个这个神明安在自己的这个工厂当中，我希望说能够更加的顺利。但是经历了几年之后，到了民国70年，发觉说好像没有很顺利，也没有赚得多少的钱，于是呢就想说搬回台南的老家。那把这个工厂收起来的时候，要处理的就是这个神明所侍奉的神明。那时候就想说好，就也是按着一般人的教导处理的方式，请这个师傅来把这个神明请到那个宫庙里面去，他们就回到自己台南的家，想说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想说人生看能不能能够再找另外一条出路。结果没有想到搬回家之后，我想说都处理好了，却才是不平安的开始。他常常在这个睡觉当中觉得非常的害怕，很多这个黑暗战惊的恐惧的感觉一直临到他的身上，所以这个睡眠不好，整个人的精神状况也就不好。他常常在做梦当中梦到自己走在一条黑暗的道路上面，一直往前走，但是呢没有办法找到回家的路。他也常常在梦中感觉到自己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就在这个惊吓当中醒过来，醒来之后全身酸痛是那个非常不舒服，所以他又想到说，那既然这样要求平安，所以他又照着自己的方式大家的教导又在台南的地区到山上到海边到处去求神问佛想说要得到这个平安却没想到这个问题只是越来越加的严重到后来他不是只有这个睡觉的问题他时常醒的时候也会听见这个奇怪的声音让他心里很害怕甚至看到这个黑色的影子一直在他的家里面出现所以不只是他自己，整个家庭都变得非常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所以这个人生可以说走到非常的绝望的地步。但感谢神，主耶稣的救恩也因为这样子临到他的家里。有一天他走在路上，整个人非常的憔悴，然后刚好遇到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我看到说这个某某人你怎么就变得这样子没有光彩就说要不然这样子，我带你来教会祷告。他也走投无路的就跟着这个姐妹一起来到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会堂来祷告。姐妹就告诉他应该怎么祷告，他也就照着这个方式来祷告，感谢神。这时候突然他心里面感觉一份从上面而来的喜乐，他觉得说这是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所以他心里就告诉自己， 这位主耶稣基督啊，这个真耶稣教会这条信仰道路应该就是他要去追求的。感谢神哈，神救恩的时间到了，哇！所以他就照着这样子姐妹教的方式，他不是是在教会祷告，回到自己的家里，哎，他也这样子来祷告，哎，结果心里面充满着平安，充满着喜乐，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信仰。啊，在民国84年啊，也是在这个我们灵恩布道会哈，是在秋季的灵恩布道会当中，啊，他在这个祈求灵恩的时候得到了圣灵。哇，他内心非常的喜乐，他回到家里面祷告之后，以前那些声音还有那些 奇怪的害怕的黑影都没有了，甚至在祷告当中神让他看见异象，有荣光有神那个荣耀的圣洁的光照亮着他整个房间，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他整个人的个性也就改变，他以前是非常忧郁的，常常也因为这样子跟先生吵架，夫妻之间也没有和睦，但是他现在得到喜乐，这个喜乐不是自己得来的，是从上头而来的，是圣灵在里面成为帮助，好像活水一样涌出来的。哇，所以连他的先生还有他这些周围的亲戚看到，哎，哇，这个谢姐妹怎么去了教会，哇，信了耶稣，这个改变这么大，感觉非常的奇妙。在民国88年的时候，他也决定要报名受洗，这时候考验也临到了。那在那时候他去这个做身体健康的检查，本来是3月份要受洗，结果医生检查出他的这个肚子里面有肿瘤，还蛮大的，小弟记得好像几公分啊，还蛮大的。但是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放在祷告当中，向主耶稣说，如果我现在决定去开刀，哇，那我已经报名受洗了，那如果这样子开刀我身上就有伤口，我那伤口我还要再下去，因为我们是在大水里面全身入水，哇，那这个就很麻烦了。那所以他就在祷告当中交托给主耶稣，他知道主耶稣带他离开这个死荫的幽谷，他要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他要受洗洗去他的罪，所以他就提出信心，向这个医生提出建议，他把这个开刀就延后了，就延后了。感谢神，主耶稣 也看见他的信心，垂听他的祷告。在那一次受洗的当中，当传道人奉主耶稣圣灵为他受洗进到水里面的时候，他看见异象，主耶稣的宝血洗去了他的罪，所以他内心非常的感动。当洗礼起来之后，他全身感觉到非常的舒畅，在那天晚上回去睡觉的时候，主耶稣也让他看见异象，有一个洁白的人来到他的床前，用手按在他的肚子上面，他瞬间全身就觉得非常的舒服，甚至他醒来之后就忘记了他有肿瘤的这个事情，所以一直到隔年的时候，非常的奇妙，当他回去再做身体的检查，医生竟然说，这个肿瘤消失了，不见了，他才想到主耶稣真的医治了他，所以感谢神，主耶稣照着他的信心把这个丰盛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不是只有他的肉体，当然他这个里面这个灵魂也得到神的一个拯救，所以感谢神，我们从圣经当中的道理以及弟兄姐妹身上的见证，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有权柄，有这个拯救的这个恩典要临到我们，因为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以及慕道朋友，我们要继续来追求认识耶稣基督。那至于说主耶稣怎么样洗去我们的罪，怎么样拯救我们，我们明天会再继续分享。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见证就先到这边，我们接下来时间要请台北教会的儿童诗班在这边献诗荣耀天上的神，我们一起来聆听诗歌。
小弟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勉励祈求灵恩。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在新约圣经第八页。我们一起来朗诵第七节和第八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第八节，七节预备开始。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阿们。这是主耶稣的应许，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要求靠神，也要祈求灵恩的弟兄姐妹还有慕道朋友们，我们一定要相信主耶稣所应许我们的，祈求他就要给我们，我们寻找就让我们可以寻见，那我们叩门他就要为我们开门，昨天小弟提到的内湖教会，陈弟兄，他在94年的上半年受洗，那在一年半之后，就是95年的下半年灵恩会，他第一次，要参加加勒斯班的献诗，就跟我们昨天，所有的长辈献诗一样，当天我们到他的家里面去拜访，因为陈弟兄受洗，但是陈太太并没有来，因为他在其他教派还是，财务负责，那我们就到他家里去拜访，当天礼拜四早上，我们想说一方面也借着陈弟兄第一次要献诗，看是不是有诱因能够让他来，我们说陈太太，今天陈弟兄第一次要参加加勒斯班献诗哦，一起来，听他们赞美神的诗歌。陈太太悠悠地说，去教会是很好了，你们教会也不错，我们陈弟兄去年也在你们教会受洗，只是说你们说有圣灵，陈弟兄去了一年多好像到现在还没圣灵吧，哇，这样子对我们有点窘，那感谢神，他接着讲说什么，他说如果，陈弟兄得圣灵我就去。我心里觉得好高兴，哇，你这样子挑战，那我们就努力让祷告，让，努力帮陈弟兄祷告让他得圣灵嘛，神是不容你挑战的。感谢神，星期四的晚上，陈弟兄，一样献完诗，很迫切在前面祷告，当天他太太没有来，陈弟兄真的是很迫切，虽然是已经70岁的，年纪，很认真很迫切祷告，感谢神，他就是那一晚得圣灵。隔天聚会时间7点还没到，你就看到陈太太跟着陈弟兄来了。我们礼拜四拜访的时候陈太太还感冒，所以，那时候不流行戴口罩，他就边接待，也边咳嗽。那一天晚上祷告会，就是一样要祈求灵恩的时候，陈太太就来跪在陈弟兄旁边祷告，不到5分钟陈太太得圣灵。那会后我们就请陈太太分享，陈太太说奇妙奇妙，我一直咳，但是舌头就一直忍不住又要动，但是舌头一直动我又要一直咳，没有错，那一天晚上就是这样，就咳嗽然后灵言又动，咳嗽灵言又动，亲爱的朋友，我们要来祷告求神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有充沛的信心，你祈求就必得着，寻找 就寻见你叩门，主耶稣就为你开门。